现在滑雪的水平还很次，虽然滑了五年，然后现在是初级道的高手，儿童雨雪区的王者，儿童雨雪区的神。那我知道你应该刷什么视频克服恐惧了，嗯，就是那个小狗滑雪，真的
真的吗？
然后你看了那个之后，你就觉得狗都会，我应该也行。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八个字记心间啊，这个经常你开车的时候，路上也会提醒你，这个滑雪的时候的八个字。叫做拍照挪车后车全责。
还有人说滑雪减肥是真的吗？
我个人觉得一点儿不减肥，滑雪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通过紧张来出汗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你其实考试作弊也行。考试作弊也能减肥啊。
我之前听过教主有一个段子讲滑雪，你说这个滑雪这个运动里边刹车不叫刹车，
滑雪里的刹车叫快闪开。
你会发现你的心界会宽广一点，然后你会更注重环保。因为很简单的例子，前些年如果能多去国外看一看，或者甚至国内有这个现象，就雪越来越少。
随时随地听见运动，大家好，欢迎来到耐听，我是主播肥杰。耐听是耐克的一档播客栏目，在这里呢，咱们听一听爱运动的人来聊一聊运动带来的一切，每周一更新，记得来听。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耐听，我是肥杰。最近这几年啊，大家喜欢和追求的运动已经是越来越多样了，甚至有些人会随着季节去体验一些专属的运动，比如说夏天冲浪啊，冬天滑雪啊。尤其是滑雪啊，随着这个2022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咱们国内其实冰雪运动基础设施也迎来了非常大的一波升级，也给很多热爱滑雪或者说想要滑雪的朋友们提供了不少的机会。所以呢喜欢滑雪或者说对滑雪感兴趣的朋友也多了起来。所以今天咱们就趁着这个冬天还没有结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滑雪。今天咱们非常荣幸请来了两位资深的滑雪爱好者，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剧演员教主刘洋。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然后也是一个滑雪爱好者，然后我现在滑雪的水平还很次，虽然滑了五年，然后现在是初级道的高手，儿童雨雪区的王者，儿童雨雪区的神。
然后另一位嘉宾呢，是一位滑雪教练啊，彭皮杜，我们的杜教练。
好，大家好，我是彭皮杜，我是一个全职的商业地产从业者，建筑师，我也是一个国职的滑雪教练。
欢迎两位，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关于滑雪的事情。先问问两位，滑雪滑了多少年到现在？
我自己其实断断续续滑了，现在算五年吧。就第一年开始真正开始滑雪的时候，就是迷恋上滑雪的时候，那是很疯狂。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新东方，新东方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我们周六周日上课，然后你周一到周五你就全空着，而周一到周五呢雪场特别便宜。
是
当时北京淮北滑雪场，哇，这一定要提一提啊，咱们梦开始的地方。淮北滑雪场第一周一那天的票是多少钱？30块钱。
我去，那
三十块钱花一天，
我听到这个雪场得差到啥地步啊？
对，这非常好，装设备什么的也很好，
是
就很好，就是因为周一人少，所以他就希望更多人来，然后30块钱就那也没太多人，然后当时滑就很过瘾，30块钱，你想就周一，我一般是周一滑到周四，刚好这四天比较便宜，
周五歇一下，
然后周五有点贵了，然后就往回扫一扫，有的时候说一周想滑5次怎么办？再办一个周一的夜场。就夜场也便宜，然后大概这样五年，但这两年因为各种项目很多，
红了，
没完全没有，然后就是滑特别少，就是因为哎呀烦就烦，因为我们脱口秀这个行业啊，我们最忙的时候就过年这期间，你什么晚会啊，什么你到处去演出什么玩意儿，什么封箱这些破玩意儿，它都是过年期间。有的时候你像我们3、4月、4、5月份，其实有的时候很空的，空的自己都很崩溃的。但那个时候没雪了，就雪季和我们忙的时候刚好重合，这就是最头疼的。所以这两年滑的比较少，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是那种就是集中在那儿要滑很久那种。
哦， 那所以就是三四月份这种，你们不会说引上来之后去这种室内滑雪场滑，那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吗？
室内滑雪场我是一直没尝试，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室内滑雪场那种，就是看了一个图片嘛，我就觉得就是婴幼儿会去，然后可能没看到对的室内滑雪场。
嗯，
我收集了一些，你像去年我本来打算去，但去年室内滑雪场可以滑的时候，赶上那个疫情最重的那个时期。所以大家也就不去，也不开了嘛，相当于，所以这一直空着。今年我应该会去体验体验室内滑雪。
这个我得补充个信息，其实室内滑雪场也不是说不能滑，现在不是自由式滑雪变火了嘛，就是那种各种公园啊，特技巧型的那种，开始做了一些那种就是坐坡、做公园、做道具。所以很多如果想玩这个分类的话，他们现在夏天或者任何时候去，可能就在那里可以就一个坡可以玩一整天，也不错。
教练滑了多久？
我是从2011年开，10到11那个雪季开始学的滑雪，因为我当时在法国留学，然后我们那里有那种氛围，就比如说留学生到冬天没事干，就会一起去攒一个局去滑雪，因为很便宜，我们大概四五天的行程可能就400-500欧一趟，然后大家会住在大概10个人挤在一个大的套间里面，就各种地方住满了人的那种，能想象到
通铺吗？那种？
他那种酒店式的公寓就是给你这种滑雪者一起去住的，比如说大家庭啊，或者是那种结伴啊什么的，他四处都设好了床，你就不用想，就每个房间都至少有一个上下铺或者是一个大的双人床，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还是独立的？
对，可以独立，对，
可以
群租房把隔断拆了，
就那里的氛围会比较好，就是大家有个理念，就先去雪场一起，大家一个，比如10个人请一个教练，一个教练带着我们在山上刷一刷，学也比较好，教练也很认真，从基础开始讲，然后你就会就打开方式比较好，你就很快就享受到了乐趣。虽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以为自己不需要教练，我从中坡滚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还需要回到团队里去，不能一个人在这儿。
但你之前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你就觉得不需要教练也行。
哎，就我以前也有个误区，我觉得滑雪很简单啊，就是对吧？雪板下来，对吧？
站稳了，
对，
只要站稳了，
你只要不倒嘛，它就下来了呀。
因为你可能本身对于失去平衡这件事没有恐惧。
我没有了解过滑雪是怎么回事，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滑雪和滑雪是怎么回事，我就知道这是个运动，你也不知道它是需要转弯来减速啊，或者是来滑行，就滑行没有概念，你就以为滑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没有概念。
OK，
不像现在大家，我感觉好像至少大家都知道滑雪是在干嘛。至少不能直线，对不对？滑雪没有走直线的，正常的滑雪没有走直线。
而且现在估计大家可能也在网上看到受伤的视频太多了，大家也就产生这个
没事看这玩意儿干啥呀？
很难，就你一刷
戒掉滑雪，
你一刷到滑雪，就像我最近在就是翻看一些滑雪内容，可能真的有一半以上都是什么雪场产生纠纷了，大家这个出现问题，就是类似于什么不会滑的吧。正在准备要站起来的人一下放倒了，然后摔伤了什么之类的。
教主和我刷到的可能更多是滑雪装备吧，就是各种，
就大家还是根据喜好在推嘛。你看我就是个小白，然后就老给我推这些，告诉你得注意安全。因为我个人是一个特别害怕失去平衡的人，就滑板我也不敢碰，我上滑板我会特别恐惧，所以一切这种会就是一呲溜然后你就往后摔倒的我都不能。
那我知道你应该刷什么视频克服恐惧了，就是那个小狗滑雪。真的
真的吗？
我对滑板不恐惧，就是因为我看了，就是那个有那个美国牧羊犬，什么美国牧羊犬，就是美国哈皮狗、
哈皮狗，
美国斗牛犬，哈皮狗，然后哈巴狗，然后美国斗牛犬，什么柯基，什么各种小狗他们滑滑板的视频，然后看经常看一个法斗溜着滑板一路去取东西取快递什么，然后你看了那个之后你就觉得狗都会，就是狗都能滑滑板，我应该也行。
我刷到的都是粉雪大山粉雪，然后阿拉斯加从上面冲下来，你刷到的是啥呀？
我还刷到过一个人在前面跑，雪崩在后面追。
还是你厉害。
仍然坚持想去滑雪练胆。
哎呦，那话说这个冬天大家有去滑雪吗？去哪儿滑了？
我还是在北京，就是因为近一点，然后今年冬天的体验就特别的崩溃，因为人太多了，就是冬奥之后真的完全不一样。去年我看雪场的人都没有今年的多，今年就是密密麻麻。当我还拍了个照，当时就是我单板，然后从那个中级道上往下启动嘛，这不是大家在那穿板子嘛，然后单板呢，大家就特习惯坐地上穿板子，然后那个板子是横着的，
没有站着穿，
所以我前面就是满的。我拍了张照片，我发微博，我说詹姆斯遇到这个情况也会选择传球，然后实在突不过去，太可怕。就是满满的人， 然后路上就是坡上也是满满的人、
哎。我其实有个问题，延庆啊什么不是开了好几个新滑雪场吗？因为要冬奥。
新滑雪场人更多
啊，
就你看我那个淮北那个滑雪场还是就周一，哎呀已经变了，当年是30，现在168，然后即使这样也是全是满满的人，所以后面可能可以考虑去别的地方。
我今天也特别想去新疆，然后我搜了一下票，我从上海往返6000多块的机票，
哦，
我根本就下不去手。那以前就是往法国往返的价格，
嗯，
去美国好像也就这价，便宜的时候转机点什么的，
嗯嗯，
太贵了。然后后来我就回了，我是东北人，我长春人，
嗯、
所以我就去了那个北大湖，吉林市的，
嗯，
是、哎、个人认为东北地区最好的滑雪场，
啊、
除了有点冰之外没有毛病。
它就是很老牌的一个滑雪场。我记得好像听说很多年了、
嗯、对，它蛮早，但不是最早，最早的是黑龙江亚布力那里，
嗯，
但是北大湖的一来是山够高，然后雪道设计的够有趣，它唯一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
雪道设计的很有趣是什么意思、
就是、哎，这专业领域，哎，
可玩性比较高是吗？
路上有笑话
50米站一脱口秀演员，每50米站一脱口秀演员、
哎、那得快点，
脱口秀演员的世界太狭隘了，说到有趣就一定是要笑吗？
那你指有趣是什么？
当然是滑起来的乐趣啊！就我们看雪场其实分两种、就是从我们狭隘的视角哈，滑雪人的狭隘视角看滑雪一般有两种地方，一种地方我们就喊说练火比较好的地方，
嗯，
那可能就是教主说的淮北，
嗯，
对，可能道比较直比较宽，你想做任何动作练，然后坡度比较平均一点，比较适合练技术练动作。国外还有一种滑雪场就是多很多粉雪嘛，就我们国内滑雪很多滑雪场全是积压雪道，就相当于有那个铲车压过那个雪道，它是有那种所谓的面条雪啊、就是。哎呦哇 ，sorry， 我说了
太多专业名词了。粉雪我还勉强听懂了。
对，就是粉雪的反义词啊，就是另一种雪况，它就是没有机器压，雪降在那里就落在那里就自然落。
嗯，
然后有人滑豁了豁坏了就那样了，反正就是厚厚的雪。但是积压雪道就是它是稍稍有一点点密度的，
瓷实的。
哎，对对对，你可以做动作，可以 carving 在里面去刻滑的那种东西。
carving 就是刻滑。
对、
哦，
他的意思就是拿你那个板子的刃啊，就是陷进那里，
哎、
只走一条线，用你的刃走。
嗯，
是一个很高级的。
然后你要解释什么叫走刃？
什么叫走刃呢？就是我们聊点基础。
走刃我还能听懂。
哦，是吧？
对，因为这个词好像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嗯，
你一跟滑雪的朋友聊，
嗯、
他们经常会学到这个地方。
对，走刃。
对
对。
哎，我 carving 有一个大家一下就能明白的，就你看看那些滑雪的高手，走着走着就开始用胳膊肘摸雪，
哦、
趴地上了都，
就蹭把雪都蹭起来了那种。
对对对，这跟摩托车赛车似的，过弯的时候那个膝盖就在
压弯，压弯，
对，速度
马上躺下了。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它像冰刀一样嘛，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板是平着在上面走，对不对？技术再进阶一点，就像冰刀一样的把那个板立起来。或者斜起来，用那个板的侧面像冰刀一样在走，它会更快，阻力更小，
会更快是吧？
对，会更快。
哦、我以为只是更帅，
不减速，
更帅，
更帅，平地也可以，不需要从山上下、哦，
就平地也可以摆一个压弯的姿势，拍一下。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刻滑，我感觉你拍下来之后啊，真的跟摔了没太大区别，就是你表情从容一点就是刻滑，惊慌一点就是摔了。
哎、美国不是有一个黑人滑雪运动员，他特别喜欢摔倒之后把自己弹起来。
哼，你不要问嘉宾没有准备的问题。
不是，就因为他的那个集锦，反正就是大家都在转。
哦，
对，
虽然我没看，但是我猜测有可能是因为他技术运用到了那个板的弹力，
因为他扛摔那下也挺重的，
雪厚是吧？你看我前面咱聊的这些东西，能明显感觉到我就是一个对滑雪一无所知的人。我确实，我不光没体验过滑雪，我连滑雪场都没见过。我可能这辈子离滑雪。就这个滑雪场最近的一次是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开年会，有一次住的一个酒店，那个酒店里面有一个雪道，就离在我的窗边，可能我
哦是滑雪酒店、啊、
对，我当时在哈尔滨、
嗯、
是在冰雪大世界的附近，但我觉得那应该不是一个滑雪场、
嗯、
它应该就是给你建了这么一条道、嗯、你可以玩那么一下、
嗯、
我从窗户能看到，这是我离滑雪最近的一次。
其实有很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想滑雪到底这样的地方要不要去，这样的地方就是指的是那种只有一根初级道、
哦、
就是那种就纯休闲娱乐向的，那里的教练也不是很专业，然后就道也很简单很短，一个魔毯上去下来。我其实觉得道也未尝不可，你去体验一下先，然后最好是约上一个靠谱的教练什么的，对吧？
其实我也听说过很多关于滑雪的一些传说、嗯、首先我想说第一个就是有人说滑雪其实不难，就是你摔多了你就会了、
嗯、
就跟说游泳一样，把你从船上提下去你就自然会游了。 游泳我是心里有数的，因为我是海边人，就不存在这个踢下去就会了这件事儿。我小时候也都被踢下去过，但是都没有学会，
都没回没回来很多人踢下去再回不来了
对，所以滑雪也是这样吗？
嗯，我觉得学滑雪至少我经验比较就双板项，双板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入门还挺简单的，但是靠自己入门是不太现实的，就是入门那一下一定还是要至少你有一个朋友还蛮懂的，就他要告诉你是怎么样是双板滑雪的一个点，就怎么滑，大概的演示和教一下，然后这是一定要的。但是双板的提高包括刚才说的那些 carving 那些东西，靠自己慢慢摸索是相对来说难一些，它的提高会比较慢，然后呢也可以靠自己慢慢玩去把它技能提升起来，这是现实的。但是还是那句老话，你不看一些视频，不找会的朋友教你，不自己拍拍录像去分解啊，这些东西不太能进步的太多。所以说我觉得很难去靠像一些别的运动一样，就比如说去看一看或者简单的就摸索一下就会了，这是不太现实，哪怕那种平衡感很好的人。
但我觉得滑雪是这样的，就是看你要滑到啥程度。我觉得如果你能滑到享受滑雪这个程度，那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难。你比如双板我个人觉得啥时候能开始享受啊，就是学会半离式刹车。什么叫半离式呢？就是内八字，就是你这个脚内八字能把速度降下来，然后你能稍微开始转弯了，然后你要摔倒的时候你也没那么慌，你不急着往后躺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已经能享受了。你就
开始有乐趣了。
对，有乐趣了。你去滑那个很长的那些个雪道，你享受风景，像刚才教练说的，去享受啊，就感受体验这个雪道的有趣，滑着滑着笑了，然后
那是应该想起你的段子了，
想起段子。那个时候大概雪道刹车，我觉得那个双板在我来看雪道那个地步很快，
如果是靠谱的教练，一天就可以能享受那种状态了。
单板就有一点点的门槛，但是单板这个门槛就取决于你喜不喜欢那身衣服，因为单板衣服太帅了。单板是一个上衣可以很长的那个运，就是
雪服，
这个雪服，它雪服上衣可以很长，然后那裤子腿又必须是那种喇叭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特别的嘻哈。然后穿起来，有的人又你想再裹上什么小乌龟、小香蕉、什么小皮卡丘，就很帅啊！你就想我他娘，我至少得有一张从上面下来是这个样子的照片。
哎呦，
你就能克服掉前面开始学什么落叶飘啊，什么在山上站起来那些个恐惧，我觉得那个相对来说没那么难。我个人真是建议一定要先找个教练，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初级的时候找教练，因为他能很快的克服恐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更快的找到那个乐趣。
对对对对对，
你很快就开始享受，开始愉悦了。
你要不然你自己在那儿晃晃悠悠，特别担心也不敢滑的时候，其实很痛苦，你自己摸索的那个过程很痛苦，
也不知道问谁。
对，你也不知道问谁，你也不知道咋就能滑好了，你也怕摔，摔两次也挺疼，
关键是挺危险，对别人也很危险。而且那些不会滑的吧，他还不在初级道上滑，他动不动就自己想上中级道。哇，那个速度
有危险。
对
对，刚才教主还提到了，就这个别个小乌龟，别个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我是觉得在那种如果水平还就只是在很缓的坡道跟着教练学滑雪的时候，它是有防护作用的，就摔的时候总归会能垫到。但是如果一定到一定程度，尤其是这些装单板的同胞们都会喜欢穿护具。然后护具就有点像是
身体里也有护具吗？
哈哈，
对对，是身体。给各位科普一下，
可以植入
那个护具就是跟个护甲似的。比如我穿的就是护甲，
铠甲，
它就是真的是一套铠甲，你把袖套进去，然后从这儿拉链，
是，
更就弄了，跟中世纪那个铠甲似的。
对，
但是它是硅胶的嘛。然后贴在你的身上，然后你的臀一大块，然后你的尾椎什么那些骨头都得有，你的膝盖，然后你的肘什么胸什么都得有。
大家从这个角度可以听到我们双板很安全。我们这两年比较流行就穿一个护背护脊，脊椎的脊，就是它只在背后背有一像一个马甲一样嘛，后背有一块那个缓冲垫，然后那个就是为了防别人撞我的，不是怕自己摔，
防后背。
对，
闹了半天原来就是大家我看就是身体这么僵硬也跟穿这个东西有关。
哎不，那是滑的不好，
那是没滑好。
对，
但是小乌龟那个说实话，我因为我也有嘛，我也带那个，我是怎么带呢？我是去崇礼的时候带，因为崇礼那个山有点高。所以我里面穿硅胶，外边垫小乌龟，我怕我多几层防护。那个小乌龟它不防你侧面，
对，
但单板摔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你是哪个面着地。
你要摔之前挪过去呢？
真的，我要有那水平，我就不会摔了。在空中我调整一下，
专门练了摔。
哎，不过这个角度，双板其实相对安全一点，是因为摔的时候它不会崴到哪个关节，也不会撞得很厉害。如果你重心往后一倾倒，你可能就摔了，然后就滑出去了。
但我之前老是有听朋友说，说。双板有可能万一你摔了之后这两个板会纠缠在一起，
那个
反而更危险。
哦，这个跟那个一个小技术细节是，我们把雪鞋穿到双板上的时候，底下有个板上有固定器，固定器上是有个脱离值的，它是根据你的滑雪水平和体重去调节一个松紧值。就比如说你摔倒了之后，板不是会刮到吗？被雪刮到，
对，
跟你的体重如果相匹配的设定的话，或者能力相设定的话，它很快板就掉了，他就
脱离你脚了。
然后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你在雪场租的雪具呢，那些人不会问一个，哎，你多重，给你调多少支。很多雪场的人不负责的话就不会调。如果上一个人调得很紧，那个板它一直不掉的话，打在一起可能会崴到脚啊什么的。但是通常来说，常见的现象是你滑着滑着就丢了，板就没了，
就太容易脱离
了，太松了。对，所以带自己的装备也有这个好处，你能根据自己的能力设一个好的
脱离值。滑着板没。
我之前就觉得双板安全就安全在这儿，就你摔的时候，啪，板子就飞了。
对，
其实你自己就在那轱辘就行。
对，
就是。你想啊，你板子飞了之后，你滚起来，其实你知道哪个方向的。你比如你右肩先着地，你就往下滚呗，你就是右侧翻滚嘛。但单板是这样，你的脚它那个固定器和双板不一样，双板是踩进去就行，干嘛有一小扣扣上了。单板那固定器是绑上的，绑在你脚上，而且那个鞋加那个板子都是绑的死死，
生怕绑不紧
就往死勒。所以你摔的时候那个板子是不可能飞走的，你就是空中来回弹，然后你翻滚，你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翻。
我记得以前有听他们说，就是你如果要在哪儿停了，就赶紧自己蹭起到边上去。
对对对，
一般对停的话尽量停到边上，也不用蹭。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八个字，记心间啊。这个经常你开车的时候，那个路上也会提醒你，这个滑雪的时候的八个字，叫做拍照挪车，后车全责。你被人撞了，你赶紧挪，后边那人全责。然后你
啥玩意儿？
这种说法
没这种说法，硬讲。
我今天长了好多知识，
总之就是
都是课本没教过的。
我感觉以后就这些词儿都会在雪场流行起来。
总之大家一
后来发现有一天雪场真的立了这个标牌，
后车全责，
亲人两行泪，
滑雪不喝酒。
哎呦，还有好多人说这个滑雪尽头是骨科，我想知道真的会摔得这么严重吗？
滑雪的尽头绝对不是骨科，滑雪尽头是送命。
滑雪尽头难道不是倾家荡产吗？
就啊，是两种尽头，
两种事。
我听说过有那个就是小孩然后非得上高级道，啥也不会，然后直接冲出护栏撞到树上，然后没命了。
我的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它都不是骨科的问题了。
你有受过很重的伤？
我没有受过很重的伤，但我见过那种就是受了很重的伤还坚持滑。就我们在那个崇礼的时候，然后滑那坡真的很陡啊，然后我很小心，太陡的时候我就推坡。
你不就是把那个雪场的雪推平的人吧？
我给推平，雪场少了好几层雪，
都推出柏油了，
都推出柏油。
不，也有树根和石头。
他滑，他就中午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就说他从浙江慈溪过来的，他第一开始去日本滑粉雪，他就啥也没雪，他说的啥也没雪，就感觉粉雪拖着他特别的轻松，他在上面就啥自由，爽翻了。然后他就决定来挑战崇礼，然后第一天膝盖就已经乌青了，就摔乌青，然后第二天仍然很坚持，然后还在滑。我说为什么呀？那应该是感觉就是特别喜欢。
他不疼吗？
疼，就感觉走路都打晃了那种。那是我见过的，剩下就都是听说，然后什么甩出去了、飞出去了那种。基本上初学者，你做好防护，你就一定要量力而为，然后就没有任何问题。
就不要有恐惧
是
吧？
不是量力而为，不是有恐惧。
对，不，我
对滑雪这事儿不要有恐惧。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听你们讲了这些之后，我反而会产生一些恐惧，所以我想说就是。
这个小概率，
大可不必。尤其是现在国内的雪场都条件好好，就是所有的防护网都很到位。
吓我一跳，我条件好好，就是救护车就在门口。
那也是有的，那也是有的。
正骨的老师，
我为什么害怕？是因为我老婆她人生中唯一滑过一次雪。她说她读大学的时候去。我估计就是北京周边的某一个滑雪场，
那也搞不好就是
淮北
咋回事儿？今天
反正他就是说他当时是玩双板，他穿戴好刚站起来，他 他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就是一下就被放倒了。
哦，
然后就
是别人撞他，
对，从后边就下来一个人给他撞倒了。
那他穿板的位置可能不太对哦，
就是对责任在谁也不知道，但是
后车全责，
后车全责嘛，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个叔叔，那叔叔就特别不好意思。
哦，没有跑。
对，然后就说因为伤的也不严重，然后就说，但是不能滑了，脚是扭了，所以要不这样吧，你就别滑了。那边前面有个烧烤小屋，你就过去，你就吃串，我给你付钱。
哦，
你就吃到你舒服之后，你就可以走了。
哎呀，
就大家就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天哪，这去了一次，费这么大劲，都没滑。
但是的确是，就是还一个安全小知识，就是你要注意前后左右。
哦，
你穿板要注意前后左右，包括像单板，它因为有的时候是你整个正面朝着下的，
是
你用后刃的时候，你整个脸是朝山下的，然后你要做左右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山上，
对，
就回看山，否则的话很容易
跟开车真的很像，
开车很
对，国内之前得看一看。
国内大部分滑单板的人好像都没这个意识，我经常就是哇，我前面一个人左右单板，从来不看我后面要过来了，我只能
躲，因为他认为你能躲开，他觉得
好有自信，好有自信。但是我们双板会好一点，因为脑子身体是就是我们身体双板滑行的时候不会像单板，它是有一个侧着站在板上，我们是正面，所以左右滑的时候都可以左右看，我们也是会往上看，因为我哪怕我滑的再快，我也担心有人比我还快，比我还快的人撞到我，那我很害怕。所以我们从来都是要仔细看一看的，这个安全意识非常的重要。
嗯，
这算是个滑雪的礼仪了。
对，滑雪
礼仪，
往后看，举手伸手左拐，
跟那个以前老子骑自行车的时候一样。
哎，我有时候转弯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担心他，我伸个手是要伸过去的。
哎，那听下来好像双板比单板好入门一些是吧？
我自己感觉入门啊，就只是学到刹车好像容易一点。
那初学者是选哪个有推荐吗？
是这样的，我还真的刚跟一个我加拿大同事，他今年带着孩子去长白山滑雪，因为他膝盖受小的时候运动很多，所以现在膝盖有伤，他就说现在对他来说双板的压力是小一些的，比如说你如果身体或者年纪稍稍年纪大一点，或者身体稍稍不太好的话，可能双板的压力会小一点。但是比如说他说他有一个新的心得，就是发现因为国内的雪场的雪不太好，因为双板对各种烂雪或者是条件不好的那种驾驭能力是好一些的，但如果是在国外或者是雪况比较好的时候，单板有可能会更快的一下子就找到那个乐趣，会更享受一些。但是如果是在烂雪上的各种通过能力啊，包括就享受乐趣，双板的是不太挑场地的，然后也能更快的去，像教主说的会更容易入门啊什么的。
所谓烂雪给肥姐科普一下，就是滑着滑着中间有一段是冰，那段你最好不要做任何转向，就滑过去就
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吗？
就是你脚下会失控，
而且有的时候中间会有那种凹凸不平的东西，你也不知道是雪块还是冰块，就是咯噔，
是，
反正是有的时候雪况很糟糕。
哦，哎，那咱刚聊这么多，又说去这儿滑雪，去那儿滑雪，听起来滑雪是一个很费钱的运动，所以滑雪算是一个那种贵族运动吗？有人说滑雪是贵族运动，没钱就别玩了。至于到这个程度吗？
就是滑雪的话就看你自己买不买装备啥的嘛。但你如果出雪，你就只是为了体验体验，然后我觉得很便宜，就是你去滑雪场然后你买一张票，门票一两百块钱就滑4到6个小时有可能，或者是，
这个地域性体现出来了。我就觉得比如说你住在长春哈尔滨或者北京这种地方是挺好的，但是在上海还是麻烦，就因为你开车或者是坐飞机都至少没有那么两小时之内可以去滑雪的地方，
有一个旅行的费用，
室内滑雪场也行，就是你大概就是这点钱，然后你什么租雪板什么的，人家那边都有，然后雪服，可能你得自己弄个眼镜，然后护目镜，然后
手套，
就这点东西没啥了，不咋花钱，手套也很便宜，好像有那几十块钱的，
是，
然后有好的，当然是有好的，而且平时也能戴，滑雪手套老暖了。那东西
我们南方不戴那种手套，
游泳的时候
当水镜用，
当水镜用看得清楚，
骑车也可以戴，
所以它是真的就没有那么贵，
所以是玩深了之后才花钱，
玩深了
是真的
花钱。比如我是后面穿了几次之后，我就在想，我说这双鞋至少有20000人穿过吧，这个我比较介意，那我可能买自己的鞋，然后买自己的鞋那穿自己的，就鞋都好看了，你是不是衣服得好看点
搭配起来，
就买自己的这个雪服然后什么玩意儿的板子，你是不是最好买一块，然后板子上还有固定器，就是那个东西，一个板子现在也得有便宜的，然后也有4-5千的固定器，两三千， 就这东西加在一起，你不得弄吗？而且经常有的时候你刃磨没了，就是那个边缘刃磨没了。
你是在滑冰吗？
磨哪
边那么努力？
磨哪儿去了？
我反正我朋友啊，我朋友他自己换刻滑板的之前，他就用全能板练刻滑，然后刃就磨没了，
啊，
真的快。
立刻补充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要修刃。如果你不没有及时修刃的话，那个刃不是它是有再说一个特点啊，就那个刃其实是个锐角，小于90度，它是尖的，为了让你刻进血嘛，对吧？如果比如说你滑了一周，然后它可能有毛刺或者卷小卷边，对不对？你如果不及时把它磨成原来那个角度和锋利程度，它会越卷越厉害，很快就废了。
那看来还能再省点钱，因为那个
要修刃，
就是最后那个刃就完全卷了，又得买新的。
对，没有及时修刃，要及时修刃。其实血板寿命可以的，
跟刀刃是一样的道理，
对，类似于那种的
及时修。
所以。啊，你说真的要贵也没太贵，
但架不住东西多。我听你这讲，这从头到脚
一万多，
哎，样数太多了。
跟水平有相关性，比如说刚入门的时候，双板雪鞋加雪板有1000多块的套餐能买到在淘宝上。
哦呀，这么厉害，
而且是大品牌哦，它是分等级的嘛。哦、木头的是贵的，但是贵的话，比如说我今年冬天这个雪季新买了一块 Atomic 的板，然后是原价大概是9900多，然后它打个68折就是6500嘛，我觉得就算是还挺好的那种板，但是我如果好好保养的话，它能用大概至少五六年的血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而且
它用是能用5-6年血迹，
对。
但是你到第二年的时候，你不想换一块吗？
这就是刚才说的水平的问题啊！如果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你还用那种1000多块的雪板雪鞋套餐，你根本就没办法滑，它不够硬度的弹力都不够。然后，哎，这个反正烧钱这是没毛病，就是你如果水平到了，你就得买相应的装备。然后双板的话，雪鞋的买一双自己的雪鞋会立刻的提升你的脚感，让你的滑雪进步是蛮明显的，因为你的脚能控制那个板了。雪场租的鞋除了卫生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经常很松，硬度也不够，因为双板雪鞋是分硬度，我觉得单板好像也分硬度，对吧？对，就那个硬度值就是跟水平是有相匹配性的。如果你到了，比如说你水平到了中级，你没有升到一定硬度的雪鞋的话，你做很多动作是做不出来的。然后它不跟脚，也会磨脚，反正就是买双鞋没毛病。如果是长滑的话，
所以装备算是滑雪最烧钱的地方吗？
贵肯定是贵在体现在教练。
哦
哦，
你教练
你
选，
你每次都会选教练吗？
这么
不是，但是有贵的教练
还行吧？我觉得现在教练的价格不都是比较相距比较差
的吗？对，你看国内如果一般的滑雪场，如果你选那种比如一个小时200块钱的那个教练
啊，还有这么低的价格吗？
有，他很可能你没去过淮北，你没
去过，
我见识还是少。
他可能就是一个东北的大学生，
他都不出现，
然后放寒假的时候来就没教啊，
微信语音是吧？
交了200块钱，然后就接了
滑，哎，我听着风声，对不对？哎，这个风声，对，这个是 OK。
开视频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学生来兼职，所以他也不太会，然后他也不太懂，没有那系统的训练，就下劲滑。
他就有点像是那种你带个朋友去简单给你点不点不那种。
对，是那样的。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贵的了，我觉得就目前在我来看也没那么花钱，贵的可能就是交通然后时间这些东西。
是，还有人说滑雪减肥是真的吗？
我个人觉得一点也不减肥，滑雪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通过紧张来出汗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你其实考试作弊也行，考试作弊也能减肥，
偷偷摸摸就减肥了。
我个人觉得不减肥，
但是他怎么再怎么也是个运动，
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会减肥啊？我怀疑啊，是因为出了很多的汗。那是因为啥？因为你在平地上觉得暖和，你在滑的时候因为有运动，然后也有来回的动，你当然会出很多的汗，那就是跟蒸了个桑拿一个道理，我觉得是这样的。
穿太多了，
其他真的我觉得不太减肥，因为他们减肥更重要的是你的心率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对，
然后你要在那个范围内波动，你可能会燃脂会方便一点。但是你滑雪的时候你很难做到那样，
不会害怕吗？
你要不就很慢，你要不就快，你能快的时候你已经习惯了，
不害怕，
也不会那么害怕。
这个确实教主说那个心率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滑雪到了一定水平就有点竞技项，你就想象那些运动员，比如说你想要运动表现的话心率是要飙起来才行的嘛。如果你到了一定运动表现之后是可以把那个状态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的，但是我自己的有限经验，我能在比如说一两周的滑雪的假期减肥，是因为我滑雪的时候吃的很规律，然后中午不吃饭，然后就是因为饮食上稍稍来不及吃了，或者是晚上吃的也很简单，然后很快就靠这个稍稍瘦了一点点。但是它的运动消耗好像确实是没有其他像跑步，就单位产出的时间来说的话，它的减肥效果很差，
效率不高，
甚至 至于我今年回东北感觉吃太多了，然后我就胖了三四斤。就这个，
你滑雪能减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离食物足够远。
哎，对，
下山
是
你就不吃了。
那住在雪场附近就很难吃到什么好东西。行，我们就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但是本来想问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请教练嘛？但前面其实咱已经聊到了，就是开始的时候最好请教练，
强烈建议请。
对，但是我有个衍生的问题，就是想说教练课这一块，因为咱都知道什么健身房什么都有教练课，但教练课有的时候就有坑。所以我想说就是两位也有经验了，包括杜教练也是教练嘛，所以就是在滑雪雪场里边请教练，大家怎么能擦亮眼睛能够说我找到一个靠谱的教练？
贵
贵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肯定是啊，他至少得有点良心吧，你收这么贵去。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越有天赋的滑雪的人越不适合做教练。
他会
就你太有天赋了，
对，
你
一点体会出来
了，上来就体会到了，你很难描述那个过程，甚至你不存在那个过程。
对，
你可能第一次换刃换的特别的轻松，那别人换不了，你就很纳闷为什么你会换不了
这么简单个东西，对吧？
对啊，但是会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还是得先问一个教练，哎，以后请教练都是那种说出你的滑雪故事。教练说曾经我也经常摔，那就是你了。
这里是我天赋特别好，
那
算下一个。
我还说你要讲个笑话，不能比我好笑。
把你们这个滑雪场里最有天赋的十个教练叫出来，叫出来之后，我从剩下里挑。
哎，
我之前听说教主，你其实第一次滑雪的时候，或者说头几次滑雪的时候，你对滑雪并没有什么兴趣，
对，
甚至一度想弃了，是吗？
一度想弃，因为你说实话，你站在特别初级的初级道，你就是儿童雨雪道，就站那个，你跟站平地上没啥区别，你也体会不到速度的感觉。我觉得滑雪更就是它为啥能上瘾啊？为啥能着迷？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第一次上中级道的时候，
哦，
那是我用双板嘛，然后他们教我怎么用半犁式，然后我上那个中级道之后。那是哪儿的中级道？哦，崇礼，在崇礼上了一个中级道，真的很高。然后一下子滑下的时候，速度也很快。你用犁式刹也就是那样，但是不会出危险。然后我滑了一次之后，我觉得特别的兴奋，就是有那种，就是你跑步完了之后会有那个 overjoy 的，就是那个心率可能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你脑中会分泌一个什么玩意儿的，然后你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呢，体验了那一次之后，你就很喜欢那种滑起来的感觉。但如果你在平地上就练平衡，然后就滑两下，的确体会不到啥乐趣，所以还是得尽快学会刹车往山上走，这样。
那教练当年你是怎么慢慢的迷上滑雪这个事儿的？
我其实怎么讲，真正让我感觉就是能愿意去坚持这项运动的时候，就是我开始第一次当然是高山的那种体验了，就像教主说的一样，就是从那边都是属于阿尔卑斯山脉嘛，从滑下来的感觉，包括那个风景，包括那个快感，那个多巴胺的感觉。但是我后来在想这件事情，在后面的大概五年十年的时候，我觉得让我能就是持续的想要滑雪，每年都想滑，是因为滑雪其他的东西带给我的东西。比如说我可以去旅行，顺便旅个行，去一个国外的什么地方，换一个环境，然后吃当地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文化，然后而且能慢慢伴随着一点点技术的提高。但技术的提高，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让你就每年会惦记着这件事儿了。
嗯，
就是滑雪它会是一个很完整的体验，而且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滑雪的时候是很难想别的事情的，尤其是我们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你在想那个技术，真的非常沉浸。
嗯，
累归累，就是真的很不一样。
嗯，哦，确实，
我老婆到现在就完全体会不到滑雪的乐趣。
为啥？
就因为他滑不快。第二是因为他之前他去，因为他是重庆人，
哦，
然后他那个寒假回家，不叫寒假，搞得我老婆还上学。然后他回家了之后，然后他姐说咱们一块儿去滑，去哪儿滑？你说四川川渝地区，那只能去玉龙雪山。我天，他们从重庆开过去啊。开了一天的时间，在路上就特别的无聊，还被一个三轮车给撞了，把车门撞烂了。开到那边又堵车，就因为上山也堵，然后进那个雪场也堵，停好车之后走到那个雪场也堵，基本上这就已经一天半过去了。
嗯，
一天半过去了，到那个雪场里面已经租好雪具，拿到雪板的时候，然后那个雪道上全是人，密密麻麻的。然后他从那个山顶滑下来，滑了一趟。然后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往回走了。就他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滑了一下，所以在他来看，滑雪不可能有快乐，然后他很难体会到滑雪的快乐，所以真的真的很难。
看来第一次很重要，
对，打开方式很重要，
并且得体会到速度才能有快乐。
我之前听过教主有一个段子讲滑雪，你说这个滑雪这个运动里边刹车不叫刹车，
滑雪里的刹车叫快闪开、啊、
所以你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故事吗？
我天哪，滑雪场天天都是这个声儿，
真的
滑雪场你不戴耳机听音乐你基本上听到这些、啊、然后闪开、啊、还有一个特别牛，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哥们太牛了，他自己滑下来的时候他要摔了，双板要摔啊，站稳了，
站稳，
在那挣扎挣扎挣扎，站稳了，就自己搞得也很尴尬，然后一路上都在喊，弄这种滑雪里经常这样，因为躲不开了嘛。而且就是很多都就是因为你没学会刹车和转弯，然后你非要上中级道，有很多人告诉他们就说你滑雪你第一开始摔没事儿，你就上中级道，你多摔几次。多摔几次就好了，
就会了，
但多摔几次你不是不摔了，你是不怕摔了，就是你还是在摔你只是不怕，你更有胆量，然后往上冲的更猛，所以那个时候千万不要。哎，但我有个小技巧跟教练讨论一下，就是双板一旦失控，很多人不是往后躺吗？
嗯，
一躺不就摔了吗？我的经验就是往前往前，用小腿骨卡到那个板子上，卡在那个鞋上。
这不会伤得很重吗？
不会伤得很重啊，就你站稳了，相当于这样。
你这都啥招、哎、
是吗？
双板很多人
老是摔没了。
双板很多人不会滑或者是一直进步不了，就是因为他害怕嘛、害怕之后重心就往后躲。
对，
但双板的转弯是要重心往前压的，或者往侧前方压，你但凡敢往前压就不摔了呀、
对对对，就是我反正每次
就能转弯了，
我是想办法要往前压、就克服恐惧。
你是不是已经会滑雪的时候才这么想的？
对对，
你不会滑雪的时候是不敢往前压的。
对 对, 对, 对，
很吓人，
太吓人，
因为他会害怕滚下去。
对，
但其实是滚不了的，就是转弯的很重要，就是重心转移，他就是要往前压，但是很多人就刚开始滑雪就往后坐，往后甩，啪甩。
是不是也是因为教练一开始就教你这样保护自己？
有可能，但是那个临界点要靠自己去突破，就是你敢去往前压一下那种，就不要就总往后摔那种。因为如果其他方式摔，可能会摔到侧面啊什么，就很危险。
哦，
就是我们那个管那个叫鱼雷嘛，就控制不了速度了，然后坐在板子上往下冲，就是也把周围人都带走。我经常能看到一些鱼雷眼中露出那种就是麻木的表情，麻木的神，就是第一开始还挣扎一下、然后到中段的时候就是 OK， 我就到这儿，我这辈子就这样，
就是这样什么时候停就看命了。
我今天撞谁赔多少钱完全看运气。
我天哪，
我前两天还被一个双板铲飞了，就是我还是前任，就我是左脚嘛，我左脚，然后前任是我面冲着上面的
前任，
我看着那个双板过，我被我前任铲翻了，那是应该。我看着那个双板过来，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能拐掉了吧，因为他离老远就这个方向了，我就光减速，然后我也没说我停下来，我拐，我然后一会儿我觉得不对，他好像没有任何拐的意思，而且他速度越来越快，我说完了，但我已经来不及了，我就整个人被铲飞出去了。
我天！
然后他摔的也挺重，但他摔的重，因为他板子一下出去了嘛。
嗯。
我起来的时候，我的单板里面插了一根他的单双板，
在两腿中间，
在两腿中间插了一根双板，你想。你知道我摔有多重？我的空中还有板子在打我。
哎呦我的天！
我的天哪！
然后我都懵了。我摔懵了，他很明显也摔懵了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有护具，所以真的没有感觉很疼。
哦，
你只是懵，头盔被那个板子抽了三下那种懵，还 OK。
哦，
但是他，我觉得是摔的挺疼，因为他一点护具都不带。
这个倒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眼神引导法，就很多运动里都有这个问题。你看哪儿去哪儿，你越害怕你往哪儿撞，你俩可能当时目光相对了。
哇，
激光制导了，
对，你俩就哎就吸到一起去了，
眼神引导，
谁也躲不开。
眼神引导法重点在于你眼神一变，好像头转了，是不是肩膀什么就转了？
不，你可能转弯就躲开了呀，
对，重心就转过去了。我以前听说眼神引导法的时候，我是光眼神撇，然后屁又没有，光撇、
啊，这个人跟我飞眼干啥？
哎呀，反正经常会被这种鱼雷撞
的。所以有什么躲避鱼雷的技巧吗？在雪场里面
看着点鱼雷啊，
停下来，然后或者赶紧往它反方走，
多看看。其实鱼雷躲鱼雷是简单，因为鱼雷一般是直线，
对，
它不拐弯，对，所以好躲的好躲，你自己也看着点就好了。
哎，刚才就是聊到教主在雪场老是看嘛，其实我也在想，教主你们作为脱口秀演员，有的时候玩这种要体验很多生活嘛，那你们喜欢玩滑雪，会不会因为滑雪其实意外比较多，比较容易出段子？
哎，你质疑了教主的创作。
但是有一个尴尬是在于啥，就是你得有特别强的共鸣，这个东西才好讲。
嗯，
你要比如说你吐槽共享单车，大家都见过， 大家都知道啥样，扫一辆扫不开，一会儿车链子又掉了之类的。你吐槽滑雪，其实很多人没见过滑雪场。
嗯，
虽然我们说三亿人上冰雪，那是不是还有十亿人没上过？就是大家也没那么强的感悟，也不知道那是个啥感觉，所以你就很难吐槽，缺乏一些个共鸣。但现在好，现在越来越能写一些段子，大家越来越能想象鱼雷是个什么样了。
嗯、是，就是感觉大家好像你没滑过的人也多多少少看过一些，
对
滑雪
多少知道一 点, 点、嗯，
离人更近了，
能想象一些。
那你们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运动？嗯、你们觉得玩起来也容易出段子吗？
我们呢，那越复杂的越好，越复杂的越出段。但是说实话，单口喜剧演员因为大部分都不怎么运动，的确能出段子，但是没体验过。你说有没有意思？还是那种。
会为了要写这段子去特地体验一些东西吗？
我自己肯定会，
嗯，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什么新的运动想要尝试一下，然后纠结要不要尝试，但是一想如果尝试了可能会有段子，那就一定要去尝试尝试。包括你想我为啥现在我支持我去国外滑雪的一个内心动力啊，或者是去可可托海，然后滑雪的内心动力就是我在想滑雪板托运可能会有段子。
哦，
然后你在雪场遇到的不同各式各样的人可能会有段子、
嗯、
你在那儿因为语言的问题可能也会遇到段子，就如果出国的话、
嗯、
可能会有段子，这些东西会是新鲜的体验。
哎，教练平常出国滑雪次数也挺多的、
嗯、
托运会出现段子吗？
会出现断了。哎，我觉得雪板怎么四板了，这不是双板吗？
我觉得出国滑雪的体验比国内顺滑。哎，
是吗？
就包括托运，因为比如说我第一次知道雪板可以托运是我早年忘了听了什么播客，很早很早以前他讲到说瑞士航空的雪板的包是不寄到你的托运行李里面的，
就不占一份。
对，不占你的托运行李的重量。那是我最早一次知道，哎，很多人原来是带着雪板去旅行的、
嗯、
然后我自己的话比如说去日本去美国的话都是要我有个很大的雪板包，里面有我的雪板雪鞋雪杖还有我的雪服所有的东西，甚至我额外可能就只有个小登机箱就够了。然后他就现在航空公司都见怪不怪了，而且那种特定航线他就知道你是去滑雪的，经常就好多好几个人就是穿着一身什么登山服一样那种或者滑雪服一样的人就杵在那个超规行李那个口在那等雪板、
嗯、
就很正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第一次知道雪板能托运、嗯、是我把我的轮椅托运到日本的时候。
哦，超规。
我那时候腿骨折了，
因为滑雪吗？
脚骨折、哎、没有，不是因为滑雪。
教主应该没有那么激进，
因为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有托运雪板，我很乐。然后2015年那个腿脚骨折了，但是因为日本的行程已经定了，
嗯，
所以必须要去日本，所以那怎么办？那就是那推着轮椅去。哇，那中间有一段时间推着轮椅路过新宿歌舞伎厅的时候，大家的就目光肃然起敬。
大家就跟看到那个雪板下来一样，
敬礼。我托运轮椅它需要到一个地方叫超规行李托运，
对，
超规行李托运的时候我就看到两块雪板，然后我就知道、
啊、赤裸裸的在那里吗？
不是、啊、托运的那个是扣下来的、哦、人家托运的时候也是托运雪板、
哦、
我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是可以托运雪板，然后那个才第一次知道，2015年知道那
哦，
但是自己从来没尝试过。我后来想那应该去趟比如说什么长春什么的试试。
那所以教练经常出去国外滑雪，国外还有什么滑雪对于滑雪爱好者比较友好的一些好的体验？
我觉得比如说你如果有了通滑卡，你把每次滑雪的不太那么肉疼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愿意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特色美食啦。有的时候我们还去有些博物馆，比如说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那个科罗拉多有一个很大的美国的很大的滑雪场叫 Will 那个滑雪场，那里有一个冰雪运动博物馆，是全美国的一个所有的，他介绍了单双板的起源啊，包括沿袭啊，一些就是包括那种装备的进步，包括这个曾经在军事上的应用，就是他就讲了很多文化向的东西。我觉得比如说这种很小品类的东西，你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可能都不太找得到，你可能正好是在滑雪场边上，如果你连滑几天太累了，你中间穿插着半天啊什么的，你去参观一下这些东西啊。你买雪具的话，其实滑雪场到了雪季末打折也很多，你有很多可以去比如说周边的小城市你去逛一逛，比如说尤其是日本有的时候如果连续去5-6天，其中你也可以留一天专门就在周围的村子转一转，他们通常村子里也会有一些什么小博物馆啊、特色餐厅啊，然后甚至有些小动物啊，反正就是有很多这种跟滑雪没有关系但是你不滑雪可能永远不会去的一些地方。
哦，
但他肯定想问的是滑雪场他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比如什么 skin skin out
啊，这种，哎呀，你 Q 的太直接了，
这得直接一点。
哦，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预定的酒店比较好的话，现在比较先进的滑雪度假村呢，会有一种新的酒店，就是它的，因为有很多缆车站嘛，就像把人运到山顶上，对不对？它有缆车站，山底下有一站，山顶上有一站嘛，对吧？它会把那个站直接设到你酒店的门口，你相当于酒店到了酒店大堂。你可以在酒店大厅里有个雪具大厅，你可以小雪具厅，你可以直接在那里把装备换上，你就直接出门坐缆车就上去了。否则的话，你的体验会是穿着沉重的雪具，或者是你不穿雪具，你走很远的路，或者坐个小班车到雪具大厅，然后换雪具，或者是你在那儿再直接再去办票，然后再去上缆车，你会大概浪费掉至少半小时的时间，或者整个体验会很好。你滑完雪一下山，滑到雪道，滑到你的酒店门口，哇，脱掉雪板，然后一进门，直接雪具往那里一寄存，烤烤火，哇
哇，那感觉是电影里的桥段。
对，哎，现在那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了。
也是那个
延庆那个吗？
延庆那个、
啊、好多都有了。
延庆、哦、国内也有，
国内有，
现在能滑到你的酒店，
哦，
有好多，
滑过去就行。
这个体验不错，
不过
但是如果你是单板，慎重啊，有很多平路。
现在很多那种新的滑雪度假区基本都有这个东西，或者它某个酒店，它度假区会有一个酒店有这个东西，
嗯、
通常是比较高端的那一个。
真好。
嗯，这个体验还是、
哎、如果你要是首次尝试，然后你又结伴出行的话，你可以订那种既含雪票，然后又含雪具，然后又含住宿，然后又可以在 ski in ski out、嗯、这会让你第一次滑雪的打开方式非常好，不用花三天在路上、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大门槛的时候，你会很快乐。
我之前还有看过一个广告，
嗯，
他是也是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滑雪运动员，
嗯哼，
他滑了 N 多种不同的地面，从火山开始滑起，
嗯，
然后滑沙漠，滑草地，滑到雪，就你看那个你就觉得我天哪，这个东西好像似乎
很简单。
对，
这个真的是我一个切实的感受，就我看奥运会的时候，无论是冬奥还是夏季奥运会、哦、我都觉得这个运动好简单。就是因为那些人太厉害
了，是，
哎，我看他们举150公斤的，就300公斤的这个举重，我觉得好轻松啊、嗯、不就是这一下哎就行吗、不可能，太难了。
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去体验体验，就滑雪这个。
以后奥运会应该增加一个普通人，就是专门有一组是我
对照组，
大家先来看刘洋教主是怎么举这300公斤，举不起来是吧？我们来看军神是怎么举的，嘎就举起来。
那这我觉得这马上收视率就上去了，
收视率上，
大家会觉得更
都想看你
更有趣了，更有趣，
都想看你举不起来那部分。
我还举说段子，
军神在边上举，你在边上说，
看他能不能掉下来。
对，挑战的是这个，大家以后
有趣啊，
有趣。哎呀，我觉得两位其实你看平常其实工作都很忙嘛，那个教主平常工作很忙，然后教练也说自己其实是有本职工作的、
嗯、
要靠假期这种时候去滑雪、
嗯、
我想说两位如果每年雪季还要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个时间专门去滑雪，所以你们两位觉得就滑雪这个运动其实在你们生活当中给你们带来的这种意义是什么，你们会这么愿意百忙之中抽空去干这个事儿，
就是特别的跟自己独处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你在滑的时候，尤其你如果听音乐的话，你听不到旁边人在尖叫，你听音乐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第一你创造风，然后你又那么自由，你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一切都很顺滑。我自己有一个小的总结是啥，就是一个运动啊，如果你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去让它运行的话，这个运动你通常来说都会享受的。
哦，
你比如自行车你就会觉得很累，你蹬到后面你玩命蹬它才能动，对不对？
嗯。
但滑板你就不会觉得很累，因为你踹一下然后你就能溜出去一段。
嗯，
就是这种你不用一直在很努力的让它顺滑的运动的这些个运动都会给你这种很享受的感觉，很自由这种感觉。而且你滑一天，说你滑去的时候你是没法看手机的，就是你那个时候其实一下有点那种什么一切慢下来那种感觉，会是有那个感觉。我虽然没滑过什么大山，但我滑过崇礼的山，那个非常长的那一段，那滑下来那感觉也不一样，中间你甚至还能歇一会儿，这感觉。
那你下次试试不歇的时候滑一下，
那更爽，
更爽，
就是很自由，然后又有一块独处，并且你能创造风，我觉得那个感觉是特别的刺激的。
因为滑雪对我来说是偏，就是你是坚持习练很久的一个运动，这种感觉是 你在有我可能很多运动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那种感受，就是你在习练它很久之后，你感受到细微的技术的进步也好，然后你慢慢自己的变化也好，因为我们也要做一些柔韧性训练什么的，这种提高是一种让人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额外的话，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我更觉得它更怎么讲，让人会爱上这个运动的是一个抽离感和那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因为你离山很近，通常如果真的去了一些比较更靠近自然的话，准确的说，就像一些潜水的人和滑雪登山的人，你会发现你的心界会宽广一点，然后你会更注重环保。因为很简单的例子，前些年如果能多去国外看一看，或者甚至国内有这个现象，就雪越来越少。然后有一年我们去日本滑雪，就会发现它最底下那个缆车站已经没有雪了。我们都是先坐缆车到山腰，然后往上半就是高一点那个山腰的那一段雪道是有雪的，我们能滑雪。下面它已经不开放了，那一年特别惨，就是2019到2020年嘛，那年特别惨。所以就是你会能感受到自然的变化，你能很贴近这个自然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们一些日常的一些事情对这个东西有这么大影响。你可能日常的一些东西感受不到的，但当你离近大山很近，离雪很近，然后你人又抽离了你日常那个环境，你真的去静静的去看它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种对自己的一些变化。其实这个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对我日常生活都有一些变化。
是，就跟很多冲浪
爱好
者，他们会去海边捡垃圾，
对，
他们就潜水。
包括现在越野跑也是，门槛很低，越野跑大家也会去捡垃圾，就山上的一些垃圾啊什么的，
对，
都是这样的，都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对，因为那个地方变成了你的一个运动场，
对，
你会更关心这个地方，你希望它变更好。
近，
对，
变得近了之后就是不一样的角度。
而且滑雪真的很安静。就是这个挺好，因为雪还比较稀，
让开
除了闪开那些都挺好。听教练的意思得赶紧去日本滑，过两年没雪了。
我说日本滑只是因为上海去日本比较近。
哎，那两位刚才都提到自然，所以你们平常在滑雪的时候有见到过什么特别让你们难忘的美丽的风景吗？
我呀滑的都是雪场。
雪场，
来让教练说是吧。
所以雪场真的没有吗？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雪场，比如说你去淮北，或者说你去
崇礼还比较好。
它其实
也是山，
对，建在
山
上，山
放在那儿的时候，你在滑的时候那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但很少出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是个风光，没有这种教练应该讲。
天哪，
就人造痕迹还是很重
是吧。
对，因为法国的雪场它海拔都很高，而且是群山嘛，阿尔卑斯山脉，你能看到远处的什么，比如说勃朗峰什么的，你就是真的在山里的感觉。因为我有朋友是搞登滑的，他们可能看到会更壮美一些。但是比如说对我来说，去那种法国的滑雪场滑雪，你能感受到你是在真的是群山环抱，你跟人类文明离得很远，然后那种风景感是很不一样的。我倒是没在法国没见过很大的雪，碰巧可能是运气不好。但是我在日本是真的能见到很大的雪，然后那种就是你满天全是，甚至直接滑吐了的那种。因为你能见度很低嘛，你滑着又转弯又晃的，然后你就直接快滑吐了的那种，恶心了那种感觉，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一旦你静下来，就是日本也有半山腰那种小屋吃烧烤，然后而且他们也有很就是也有热红酒嘛，什么那种很洋气的咖啡啊什么，在那里坐在那里看着外面的雪的时候，你想的和你日常见到大雪的时候感觉还不太一样，就是看着自己雪板，然后看着那些东西，那个风景是能改变一些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的一些时刻。
那如果要是像对我这种人没有体验过滑雪，然后对滑雪的欲望现在也不是特别强，就比如说我们听众当中如果有一些这样的人，两位作为喜欢滑雪的人，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们迅速对这个运动产生兴趣？就好比你们要把这个运动安利给身边的朋友。
滑雪场那么多白色的背景啊，那个雪是真的容易出片，这个照片成功率太高了，大家一定要去。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已经有各种有其他运动习惯的人啊，他本身就爱运动，那很适合试试双板。通常来说那种很爱运动的人滑双板都不会错，比如对速度感对技巧啊，包括那种大山的感觉不会错的，值得尝试。毕竟冰雪的体验是其他运动代替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滑雪可能大家有些人上头的原因可能跟这个雪是有关的。OK，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听下来我这个从来没有滑雪过的人其实还是有点蠢蠢欲动的。
快，一定要听。
而且我觉得确实应该赶应该二月底还算是雪季的结尾吧，
算是
对吧，
算是。
我觉得二月底，因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规划一个二月底三月初的行程，他们就觉得这个时候到尾巴了会便宜。
是便宜，是便宜，
是会便宜，
越往后越便宜。
对，所以
雪会越来越烂。
我也想 我也想说嘛，就是抓住这个雪季的这个尾巴，冬天的尾巴，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也希望咱们这期节目能够点燃咱们听众朋友们对于滑雪这个运动的兴趣或者是热情。然后大家也别错过这个雪季的最后一班车，
也别错过室内滑雪场，其实还行。
哦，室内滑雪场还行。
室内滑雪场，对，室内滑雪场。如果你初学者，你去室内滑雪场绰绰有余了。
哦，那个，
但是我觉得那个打开方式不够理想
啊。对，就是你赶上雪季的尾巴啊。就产生了爱好，然后室内滑雪场练技术，然后冬天的时候去日本滑，
哎，
然后马上滑完了之后再去这个可可托海，然后再去淮北，你想这就无敌了。
去淮北主要是为了看你吧？
你看中国十大滑雪圣地，就全世界十大滑雪圣地，日本、新西兰、阿尔卑斯、可可托海、淮北，
走一波，走一波，哎，
走一波，
先走一波淮北，先把这个先完成了。
对对对对，是赶着雪季尾巴体验体验。
嗯，是。OK 吧，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爱滑雪的人，希望能够保持这份热爱，然后没有体会过的人像我一样，那抓紧时间去体会一下。然后如果要是今年错过了，其实我觉得也没事，咱们这期节目可以当成一个这个小册子啊，大家如果要是明年雪季之前可以翻出来再听一听，然后再感受一下这个滑雪的乐趣，包括可以大家明年再去尝试一下。对，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雪上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